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今天的节目要与您分享科学教育的议题，我们从物理教育来切片观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来自于之昂在7月4号参加了物理学会的一个会议，里面谈到最近12年国教的课程纲要草案通过了，调降了高中物理科的教学时数。这让自己之前是理科的学生哦，一直觉得物理是蛮重要的一个学科，当然也听到一些老师一些学者的观点，觉得调降时数可能会对于物理科的教学有些威胁，所以一开始的直觉会觉得哦，那调降时数应该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决定吧。不过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件事情才发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不是调降时数一个议题，而是从这个切片观察开始，我们会看到很多科学教育相关的面向，包括大学的招生、大学入学的制度，以及所谓的课纲、所谓的教学时数，对高中的教学都有影响。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对于节目的主持人、制作团队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简单化约的似是而非的议题，而是必须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全面的观察。以下就让我们尝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高中的物理教育，请听12年国教的观察，从高中物理授课时数谈起。
这次的12年国教的课纲的确会在必修的学分数上做一个下降，可是它的选修学分相对的就有上升，
所以我是认为大学端必须要积极的跟高中老师合作，让这些选修的课程、特色的课程能够真正的让学生能够有真正的学习。
十二年国教是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成败，大学其实要负责任的。OK， 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还没有被普遍认知。
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的院长贾志达教授本身是一位物理学者，也是7月4号那场会议的主席之一。当天他虽然不方便受访，事后却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整理了物理学会的一些结论。不过在听贾院长的说法之前，有些名词需要先做一点说明。首先是课纲，就是课程纲要。这个纲要呢，牵涉学校上课的时数、内容，甚至考试怎么考。而现在执行的是民国99年上路的所谓99课纲，那目前修订中的呢，则是未来的12年国教的课纲。在课纲当中，它有一个结构哦，里面有一个总纲，包括这个课纲的基本理念、这些原则，还有像授课的时数，就是在总纲规定的。另外呢，每一个领域，比如说高中的自然科，会有一个自然科的领域纲要，而每一科呢，也会有自己的课纲，像物理科就有物理课纲。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对于12年国教课纲的总纲，可能缩减高中自然科的必修学分，师大理学院院长贾志达院长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看看课纲总纲的精神，它精神就是想要适性扬才，然后每一个学生都可以照顾到，让他们可以适性的发展。从这点来看的话，它降低了一些必修时数，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肯定的。可是如果你从几个类别来看的话，尤其是跟国际来比较的话，国际在很多课程的安排上，比如说本国语、外国语、数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这五大类的比重大概都是1:1，台湾这个比重比较稍微有点点偏颇，不太平衡。以自然学科而言好了，在95课纲的时候就已经被缩减了1/4， 其他学科都没有缩减。 OK， 这十二年国教又每个领域都被减四分之一的时数，也就是打七五折，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自然学科在这两次的改革当中都各被减了四分之一，所以减的是比较多了一点，因为前一次都没有人减嘛，只有自然学科减了时数，想说为了要让学生多一些选修的课程。那这一次呢，也是为了让学生多一些选修的课程，结果每一个领域都减四分之一，我觉得这样是有点不合理了。
关于贾院长的疑虑呢，我们访问到了十二年国教总纲的发展委员之一，台湾大学化学系的陈竹廷教授，为我们谈了总纲的理念，还有为什么要这样制定。
那我被找进去的时候是比较以自然科学的这一方面，尤其是以化学，我曾经参加过九五课纲的制定，以及我负责过九九课纲的化学课纲的制定的负责人。那有一点这样的背景情况之下找进去了以后，这一次的确是担任总纲。总纲其实他在设计的时候，照教育部的做法都是先设定它的总时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的课纲的实质内容，我们现在称作领域纲要，就是每一个领域纲要里面的实质内容，在还没有设定的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人来帮忙设定时数。那这个工作现在总揽的责任的是我们叫国教院啊，国家教育研究院，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然后找了一群的委员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设定的说，现在课纲因为是给全国的六岁到十八岁的年轻人，他在学习的时候所有需要的这个纲领是通通框在这个下面，所以他其实是为了一个普通教育。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建议既然他是一个普通教育的话，也许必修学分不需要像现在那么高，选修学分学生可以多用不同有弹性的方式来选择。所以这次的十二年国教的课纲的确会在所有的必修的学分数上大致的往下做一个下降，可是他的选修学分相对的就有上升。比如说我是学化学的，我们说是不是增加一个以前没有的叫做 AP 课程，在国外 AP 课程叫做 Advanced Placement， 也就是进阶课程，进阶课程你甚至于可以直接接轨到大学的层次。我们当然也希望有一些将来能够进化学系的学生，他可以在高中的时候他修的学分数就使得他将来进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普通化学可以不必修了，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其实等于已经修到了足够的时数。
听了陈教授的说法，这样看来即使自然科的必修时数减少了，只要选修增加就不是问题。不过呢，因为十二年国教啊减少了高中的总学习时数，意思是说总共来讲会从现在的198个学分减少为180个学分，所以这样算起来啊，选修的学分本来就是有限的。于是我们觉得需要听一下高中教育现场的老师的意见，访问了泰山高中的物理科教师黄文龙老师。而且呢，黄老师也以教师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十二年国教总纲高中组的研议的工作，并且由他手上的资讯在电话连线的访问当中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必选课程。
刚开始国教院的规划是降低必修增加选修，给学生自行选修的一个机会，原本是大家都认同的方向。但是三月总纲草案通过之后，有一些科目的必修它本来减少，它要求必选或者要求必修增加。其实必选对高中目前的课程的安排来讲等同于必修，就让原始的整体的必修比率呢，除了国因素以外的休息科目呢，包含选修它都被压缩了，所以恰当性必须要再研究。
听到这里我们来整理一下，首先总学分减少了，其他科目又增加了必选课程，结果以物理科来说，不但必修学分少了，选修的学分还减得更多。不
不过我们虽然从物理教育来做切片观察，却也要理解其他学科的立场，像国文、英文、数学对于授课时数的坚持也是有根据的。其中一个观念呢，就是这几科是工具学科，或者说是基础，如果学不好也很难学好自然科或社会科。那这样怎么办呢？没有哪一方是似是而非，可以说是各有道理。对于两难的问题，显然需要更多资讯来判断。而在7月4号的全国物理系系主任会议，就有教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问说，物理课纲的内容是谁定的？内容跟授课时数当然会有关系，是不是应该听一下他的意见呢？于是我们又要追下去，物理课纲到底是怎么来的？课纲当然不会是一个人定的，不过我们找到了召集人，就是台大物理系的高永泉高教授。早在现行的99课纲修订之前，很多年前，高教授就曾经代表物理学会向教育部反映学界对物理课纲的意见，有些意见还被采纳了，就是这个渊源让他从此踏进了这一个领域。
因为我代表物理学会去做这个呼吁，我猜想教育部可能就觉得说，好，你们觉得对于物理课纲或物理教育有所知，我们就把修订物理课纲的责任就交给你。总之了，我就受委托来主持新的物理课纲的修订。当我当召集人的时候，我就必须先去组成这个修订小组。我就依我所知，这个物理涵养足够，而且对物理教学有一些心得、有热忱的朋友之中，我就邀请一些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小组。不过我们这个小组当然因为是制定高中课纲，我们需要有相当比例的高中老师，甚至是国中老师，就是说他这个物理课纲不是纯粹由所谓的大学物理教授来制定，他要有我刚所讲的那一些不同背景的人来参与。因为我的所知有限，所以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推荐，说什么样子的教育背景的人或什么样子的国中老师可以参与，我就提了一个名单送交教育部。教育部事实上我记得也许还多加了一两个人加入到我们这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约略有15个人。
高教授不止组成99课纲的修订小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啊，对于12年国教物理课纲的修订，他也会继续扮演吃重的角色。而他对于授课时数减少这件事情的看法又如何呢？这里哦，我们必须要跟另外一个问题同步来考量，就是考试和大学入学的制度。下一段的节目呢，让我们先听听考过学测指考的同学怎么说。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之昂。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从物理教育切片观察现行高中教育的问题，以及十二年国教可能如何调整。比方说我们知道现在，大学的入学方式是多元的，最主要的是考学测，然后推甄申请入学，另外一个管道就是拼指考。以下就让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心声，其中一位是申请入学，另一位则是凭指考考上的学生，看他们遇到了什么状况。那你学测还考得不错，所以后来准备甄试的时候，对于高三你们上课，你觉得会不会有影响？
会，因为我整个心就不会在高二下跟高三的内容部分，我就会在想说我的甄试的这些各方面的准备，还有自传这样子。
那时候等于完全没有走学测，全力去拼指考嘛，对不对？
是的，因为其实我个人不是太相信学测推甄这回事。指考的话，它是会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全部都考完，而且也会比较着重在二三年级的部分。因为你进度有好好跟的时候，我觉得在心情上会比较稳定。
其实这两位还算幸运的，最紧张的可能是第三种人，就是拼学测和申请入学没有上，回头要拼指考，却又发现自己当初很多课没有好好修，就搞得漏洞百出。于是今天，一个似是而非的点出现了，就是利益良善的多元入学，是不是反而造成了一些问题呢？ 十二年国教物理课纲小组的召集人高永全教授就对此做出了分析。
现在有一个吊诡的情形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教学的情形很受到升学的影响，因为我们就问一个学生说你为什么要念高中，他说我念高中当然就是要为了要上大学啊，而且是希望念好大学，所以他上高中的目的除了就是说学习高中课程教给他的那一些知识之外，他就是要在大学升学考试里头成绩考得好嘛。而因为现在的学生有近乎一半或甚至超过一半的学生在申请入学就已经决定上什么样子的大学，他的考试的依据是学测，而学测又只考高一高二的东西，那升大学学测是不分文理，考题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学测的物理科的考题其实是比较相较而言是比较浅的东西。所以现在高中教学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学生高三就说很难有心情再好好念书，他因为他就是准备学测啦等等。所以现在的高中你要去问高中老师高中校长，他们会说现在高中的学习状况到了高三是很差的。
可是学测的这个影响的因素是您当时设定课纲的时候已经想到的吗？还是后来是想不到的然后就影响到教学？
其实学测这个制度也就是这么一个七八年，也不是非常的久。你学测刚实行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申请入学的比例也许还不那么高，所以学生大概还觉得说我指考不能够完全放弃。可是后来因为大学可能很难说苛责大学，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那每个大学都在抢学生，所以大家就尽可能在第一阶段，也就是申请入学的时候，把学生就能够，我不能说招满了，就是说尽可能就在第一阶段就能够收到相当的学生，我想这个可能是许多大学的策略，所以申请入学的学生的比例就增加了。那一旦增加之后就变成说学测的重要性就慢慢提升，而指考的重要性减低，那它的后遗症就会出现，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只要去拼那个学测，那你就可能高中三年只要当两年或甚至一年半再读就可以了。那这个后遗症是现在比较明显，也是可能十二年国教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回来自然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制定九九物理课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得讲对于学测的重要性提升，这个的确不完全是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听高教授这么一谈，我们对考试制度或者大学入学制度怎么影响高中的教学算是有了初步的概念。那么回到物理科授课时数减少的问题，高教授又怎么看呢？
大体而言，在十二年国教的总纲的规划中，物理学分数是少下来。自然问我说我的看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就是说学分数少下来，你的直觉会说那这个科目教学效果一定受到影响。 okay, 那我想影响是难免一定会有的，可是到底它有多大，这个要仔细的评估了。我再跳回四十年前，那时候是高一上生物，高二上化学，高三上物理，所以现在的学生比起四十年前我念高中的时候，其实他们所上的物理课的学分数其实是多相当多的。那现在是多相当多，还要再把它减下来，到底这样做是不是好？以目前现况来讲，虽然说物理的学分数不少，可是其实学生并没有真正利用到那么多的这个学分数。所以如果说在十二年国教只要说它跟考试能够有比较好的搭配，这个少掉的学分数未必是一个缺点，这个就要看以后十二年国教的学生他升学的考试到底怎么规划。那这一点就我所知，以后是打算规划升学的考试是要考到高三上。那如果说我们的物理的选修有十个学分，其实已经不算太少，那这个十个学分是在高二上高二下跟高三上分别是三学分三学分四学分，合起来是十学分来上选修物理，而这选修物理都是会在升学考试里头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说这个学生这个十学分是实在的，就是真的他要去好好念的十学分，那比起现在其实是有一大半是可以不用念的，那说不定不见得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说不定还会有正面的效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学分数把它稍微减一点，但是事实上学生一定要好好念。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是看待说这个十二年课纲的学分数的调整就物理科来讲还可以执行看看。
虽然高教授这么说，却不表示他赞成或反对高中物理学分的减少，他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大学要制定良好的入学制度真的非常重要。当然，如果像某些专家担心的物理科选修学分未来会被删到八学分或者更少，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说到这里，我们要听听另外一位高中老师的意见，就是基隆女中的张仁寿老师。他不只担任十二年国教自然科领域的高中组代表，也是物理课纲小组的委员之一。让我们听听看他怎么从高中教学现场的经验建议未来课纲与考试的配合。
因为目前的设计呢，除了学测考的那个两学分到三学分之外，高二到高三他的选修将近达十学分。这十学分呢，我们会在未来的考试制度里面，在高三下做一个选考的制度。他选考了十个学分的物理，他所学到的内容会比原来的设计包括指考制度都来得好，因为他是扎扎实实学到山上。现在的话，学生都是高一高二念完之后准备学测，一直到山下放完榜之后发现不行了才来冲指考，这样他学的东西其实相对比较少，而且比较不扎实。我们希望学生的负担降低，譬如说像我们希望说他能够选考的科目不要超过两到三科，比现在每一科都要考来得好很多。所以我们希望说靠不同的制度让学生能够专心在他想所学的地方，这是比较好的，而不要每一科都练很多时间反正都学得不好。那目前呢，我们新的设计的话，让他扎扎实实到高三上都可以学到十个小时的物理，其实相对来讲在内容上面都比以前来得多来得广。
张老师的意思是，除了学测之外，未来高三可能会举办一次选考，配合总纲的选修制度，譬如说某些大学的科系需要选考十学分的物理，想考上的学生高中的时候就去选十学分的课，那化学、生物、地科或其他科目道理也一样，于是按照学生的兴趣每一科修的学分就有多有少，比较不会因为自然科的选修学分下降，每一科的时数也齐头式的平均下降。而在选考的时候，学生也只要按着自己的性向选考两三科就好，不用像现在的指考几乎每一科都要考。而大学呢，也以选考做标准来录取学生。基隆女中张老师所提出的这个做法，或许是在高中教育的实务面不错的一个方案。不过会不会您也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些学校它的情况是很不同的，甚至开了一些物理相关的选修课，恐怕没有什么学生来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在台湾，不同环境的高中，它的学生的条件相差都非常大。知昂也特别为您走访了位于新竹的香山高中，这个学校在高中部有七个班，但是其实扣除体育班、资料处理科、美工科，真正在上普通高中的课程就是一个数理专班，然后一个理组的班级，一个文组的班级。在这样的学校，物理科的老师面临的情况以及采取的应对是什么呢？或者说课纲的调整未来对于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听听香山高中的物理老师，也兼任高三的导师卓正莲卓老师怎么说。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基本终点授课时数够不够的问题，因为当学校老师进来之后，其实每一个老师有他自己该有的授课时数，那如果我们课程一直不断减少，老师的基本授课时数也许就会产生不够的现象。
可是听说这个配套是说必修减少，选修可能会增加，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老师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
目前我们当然就会想一些选修方面的课，但是实际在运作的时候，学生会不会来选，这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事情。
现在大学分成学测跟指考两个阶段入学，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于物理学的教学，特别是高三的课程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学校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算是比较中间，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虽然念的是理组，他们考完学测之后选大学的科系基本上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倾向来选的，所以以我今年的班级来说，事实上上大学之后我们算是理组班，可是有选文组方面科系的，有选法律方面科系的，有选商，有选管理的，都有。 事实上以这一族群来说，他们大学是完全用不到物理的，所以他们在高三下他们基本上对学习物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毕竟其实以学测来说，学测事实上考的是高一跟高二文组，就是所谓的2A 的教材而已。那事实上到了三年级的教材是跟学测是无关的，也就是跟升学考是无关的。那我们这样的学校通常学生也不大会走指考的路，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三年级的课程其实对升学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他们其实在学习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意愿。
回到我们这一段节目前面的议题，的确学测的制度、大学的入学制度，对于像香山高中这种规模的学校来说，物理学的教学当然是有影响的。不过志昂却从卓老师的口中听到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惊讶的观点哦，就是就香山高中这类型学校的环境，其实有一个更宽广的观点，就是是不是一定要让同学学很多的物理，也不见得，重点还是要看同学的性向。
当高中导师这么多年，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学生依着自己的兴趣性向来走，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兴趣性向之后，他们走上了他们自己想要的大学科系之后，如果那些是跟物理无关的，事实上我真的不会去强迫他们学物理。所以通常对成绩稍微差一点那个班，我们其实是想尽办法把课程教得简单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只教课内的东西，然后把物理重要的观念、定律、定义讲清楚，让学生能够解决最基本的简单的问题，帮助他们能够把基本的物理观念建立起来。
做了这些访问有一个蛮深的感触，讲到物理教学，我们可能真的要看不同学校的环境面临不同的状况。也许一个课纲定下来，有的高中可能还蛮注重翻转教育或者是补充的教材，下一集我们可能还会谈到这些教育上的翻转，这些高中物理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可是对于香山高中这一类的学校而言，也许老师的重点只能在教科书，甚至有时候还要更加的简化，让学生听得懂。学校之间的差异真的很大，不过不约而同的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无论是什么规模的高中，无论是什么环境、什么样的学生，学校的教学都难免受到大学入学方式、招生方式的影响。高中的教学跟大学的入学一定要有配套，所以志昂也就这一点特别在请教了高永全教授，也谈到了一些关键的机关，例如说像招联会这样的单位。可是老师，那个就是说考试要跟课纲做一个良好的搭配，可是我们知道考试是招联会决定的，就是说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去决定的，那他又是很多大学是其中的会员啦，当然我知道台湾大学每一年都会是其中的会员，所以跟招联会如果要做一个密切的配套，会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去进行呢？
这个其实很好的问题哈，我有稍微了解一下大考中心的内部的运作。也许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一向都跟大考中心建议说，你们物理科不要只是单纯去出那些选择题、填充题，因为填充答案就数字性的答案，你们应该多一些申论题，有一些叙述题，而且叙述题会考出学生的整合能力。那这一点大考中心即便是接受，他还要说服就是招联会的这些成员们啊，也许是各大学校长或者是教务长来接受。所以十二年国教是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成败，大学其实要负责任的。OK， 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还没有被普遍认知，大学所要负起对于台湾的这个教育责任，并不是说我们只要被动的接收各高级中学，把学生训练好然后进大学，被动接收这些学生就好。其实这些学生在高中受到什么样子的教育，因为他受到考试的影响，而这些考试是由各大学来决定的，所以各大学其实是有责任要来督促提出一个良善的升学考试的方式跟内容。
志昂听到高教授这个观点，当场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具体来说，大学要怎么样尽到这个责任呢？其实关系到三个领域：课纲、考试，还有师资。今天我们初步谈了课纲，包括考试与入学制度的影响。 下一集我们还要为您深入探讨物理课纲的科学内容到底要教什么，以及像高中师资如何培育，或者高中能不能开设好的特色课程与选修课程呢？关于这些议题，欢迎您下个礼拜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我们下周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